像本部是从审视眼里头只看到色相，没有闻到味道啊。那么那些是他用两个香蕉两个苹果的一个树上摘下来去，通通有这个很明显的变化啊。所以说一个原理可以在很多地方去做实验的啊，这就把这个味道实验出来了啊。这是什么？我们的心理能转变境界啊。当然了，这小朋友心理也并不是很强，也不是这个像佛法讲的真心离开妄想分别执着，那还得了啊。如果说没有妄想分别执着那个意念的时候，你那个白一碗饭的时候大概一个月也不会坏，还是新鲜的啊。我们虽然没有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从理上来推断的时候，这是很可能的啊。所以真的阿罗汉果啊，收了坏了啊，人的气味很难闻了，哎，他照吃没事啊。我们现在懂得道理了啊，他吃下去整个就变成最美的。楞严经上说，若能转无则同如来啊。他有能力，他能转无啊，他不被外面境界转啊。现在是这不仅仅是我们在佛经里面读到这些，先理我们明白了啊，理明白了啊，对这四相我们就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剩下的是我们自己要努力做，我要有能力转境界啊，这就正确了啊。要转境界没有别的啊，菩提心，我写了这十个字，这十个字也是老老实实做到，你就有能力转所有境界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这五个字做的什么灾难都没有了啊。你也遇到全化解了吗？啊，也就是不正常的全都恢复了正常了所以菩萨不要说化身菩萨了啊，全教菩萨执着没有了，分别没有了，他还有妄想这个境界里头，我们真是说是青春永驻不老了啊，长生不老。古人这些话了不是夸张的话，也不是恭维的话，是事实。啊，在佛经里面告诉我们，天人夜摩天以上，夜摩天欲界天呐。人就没有衰老的相了啊，连桃李天都没有衰老的相了，他是化身，他不是胎身啊。他有寿命，寿命没有到的时候，他的相貌永远是年轻人，寿命到的时候他就产生变化了 变化时间很短，七天，就是寿命终的前七天他才开始变化，有衰老的象出现了，这个腋下出汗，身体不会，这是平常绝对没有的现象，他也不需要洗澡，永远是干净，真叫一尘不染，不但身不染尘，衣服都不染尘，所以他衣服也不需要换洗，天衣无缝，而且一切受用呢，随心所欲，想什么异常，他异常在身上了，所以他不需要很多衣服放衣服的地方都不需要，天人居住的环境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什么东西都没有。有客人来需要座位的时候，念头一动，那个座位都摆得很整齐。走了之后的时候，东西就没有了。极乐世界也是这样的。这是心得。哪里像我们这么啰嗦啊？这么麻烦，做人可累死了。这不是预言，这不是小说，都是事实真相，所以确实长生不老。桃林天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也是这样一个一样的算法，一年365天，桃李天人在桃李天的寿命1000岁，这个算岁数，我们能够计算得出来呀，大概人家是几千万年了，因为他的一天是人间100年，1000岁。3000多万年，长生不老，只有到临终7天才是有衰老相，叫无衰相，他也不苦，他很快乐，到衰相现前他苦了，所以他有生老病死苦，但是那个生他是化身，那个没有的，老病死时间很短很短，他非常痛苦，为什么呢？从来没受过苦，所以有那么一点苦啊，哎呀，就吃不消了，就感觉到很痛苦了，这个天28层天的，越往上去，果报越殊胜，到色界天，无欲放下。这个五欲我们通常讲呢，财色名食睡就没有了。欲界天有很轻很少。色界天没有了。到无色界天连身都没有了。我们一般人讲只有灵魂存在。佛法里面讲叫神识。一般人叫灵魂，没有肉体，所以他们有坏苦但是他有辛苦，什么辛苦呢？他还是有寿命，寿命到的时候，他苦就来了，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感觉当中所受的苦是极大的痛苦，他会堕落。楞严会上世尊哥提醒我们一句话了，若能转无自同如来， 我们要学着能转化。啊，能转无，这个灾难就没有了。中国谚语里也有两句话：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是一种好像是宋词啊，祝贺的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呢，我们学了大乘教知道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只要你能够成就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确确实实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用清洁的心、真诚的心、清净的心，这就是概念，这就是真正洒净。啊，不必要这些形式。啊，用清净心供养，九法界众生都得利益了。那我们修清净心用什么？就是用一句佛号啊，念头才起来，不论是善念是恶念，通过它放下啊，就是一提起一句阿弥陀佛，把念头就打掉，这叫真念佛了。如果能保持就是二六时钟，就是二十四小时心里面只有佛号，没有其他杂念，你就得念佛三昧了啊！这就叫功夫成片。有这样的功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但是欲知实知，可以自在往生，你什么时候想去都可以。一般有这个功夫的人，没有一个不想走的啊！真的去修了，你说修成这样的功夫要多少时间？绝大多数三年就够了，这不要很长啊！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传》里面看到的啊，真正求生西方净土实在讲太容易了啊！你一天到晚就干这种事情啊，就是这一句佛号，把所有念头都把它砸掉啊！念头要断，那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一个念头代替一切念头，这是净宗的妙法啊，这是净宗的殊胜啊。什么时候该念佛呢？念头起来就念佛啊。宗门大德常说的，不怕念迟念起，只怕却迟啊。念是念头，念头一起来，阿弥陀佛把它换掉了。所以这参禅跟念佛不一样啊，念佛的这个参禅要把念头完全放下啊。这个念佛人说是把用佛号把它换过来，都换成佛号，这就方便太多了啊。这个方法效果跟禅没有两样，所以世尊在大集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法门叫无上深密禅啊。佛讲的话是真话，不是安慰我们的，是事实真相，深妙禅， 无上深妙禅。啊，念佛人自己并不晓得。啊，听，时间要长，长时熏修啊，你才不会忘记，才时时刻刻能提得起来。啊，是时刻提不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烦恼习气太重了。啊，讲起来吧，都知道，都明了。啊，可是，一离开讲堂呢，统统忘掉了，习气太重，烦恼太重。啊，我们学的这点经教，力量很。微薄敌不过啊，那唯一的办法经教要加强啊，长时间的熏修的时候，自自然然它就是产生这个力量啊，念头一起来的时候，你佛号就起来了啊，自自然然就起来了，这就好，这功夫得力啊，能够一直保持下去了，那你就成功了。这一生就功德圆满了。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啊，香水洗塔，菩提树是自己，自己是个菩提树啊。神秀讲得很好啊，身是菩提树啊。我们用什么来养这个菩提树呢？啊，要用香水啊，就是清净心啊，清净平等觉，那就是香水。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又放光明啊，未清净啊，能除一切未中土。恒供佛身即父母啊，是故得成此光明啊，这是为前面我们讲的是空气的污染，这个地方讲到饮食的污染啊，饮食的污染。你有能力化解啊，那换句话你什么都可以吃，没障碍啊。啊，古时候我们在小说里面看过啊，这是我念小学的时候啊，看这些小说《济公传》啊，我好像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看小说，看中国古老小说，看到初中一年级四年，把中国古老的小说全部看完了啊，很用功啊，日夜都不间断的啊。在学校里我是有名的不念书的啊，有什么自己的记忆力很好啊，所以学习应付学校功课很容易啊，我听讲很注意。听完之后不要复习啊，考试的时候，考试之前有十分钟温习一下，决定通过啊，不是高分数一定及格，就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我的时间就很多了啊，喜欢看小说。初中一年级以后不看了，那全看完了，不看了啊。看一些哲学科学的东西啊，文史的东西，看这些东西啊，那《济公传》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看，他有能力能除一切未中土啊。近代发现一个跟济公一样的任务， 世俗人称他做金山活佛。这个人是抗战时候，抗战还大概没有结束的前一两年，他才往生的。啊，他往生在缅甸走的。他是江苏镇江金山寺的出家人。啊，他的法名叫妙善。跟我们这个前几年往生的普陀山的方丈妙善的名号完全相同，啊，不是一个人。啊，那么这个人一生行持呢，跟济公一样，啊，他吃东西，他什么都吃，啊，尤其看到什么？些破铜烂铁，啊，生了锈的东西，他拿他的就像吃糖一样就吃掉了，啊，还有人家供养他的钞票、钱币，那钞票也是很肮脏，多少人摸过的，哎，他也要不藏起来，人家供养他，他全吃掉，他有这个本事。啊，他能很多天不吃饭，能一餐吃几十碗。啊，这都是真的。啊，我以前在台湾有一位乐观老法师，曾经跟他在一起住过四个月，他曾经看到他吃27碗饭。啊，人很慈悲啊，信徒的时候每个人听饭来供养老和尚，哦，他在这里很快吃掉，吃给他看啊，那个又来了，他一下吃了27碗，他在旁边就告诉信徒，你们不能再害老法师了啊，不行呀，太多了，吃不消了。这个妙善法师听到了，告诉他不增不减，他听了莫名其妙，他吃不增不减，这就是什么？他有这种能力啊，能化解掉啊。啊，那一年我在台湾讲这个，好像是第一次讲《弥陀经》莲池大师的素抄。啊，那个时候没有经本。啊，乐观法师听说我讲这部经，他很欢喜。正好他印了1000本跟大家结缘，啊，就派人来问我，说我讲这个素抄有没有经本，我说没有，他说我还剩了100本送给你好，啊，非常欢喜，啊，这个老人很慈悲，啊，我看他写这个金山活佛的传奇，啊，看到他跟金山活佛的一段姻缘，啊，告诉我那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他确实有神通，就是我们心里想什么东西，啊，他全知道。所以从这些呢，这些人都是给我们来做证明的。 佛经上所说的不是假的。能力他有，你也有，我也有，每一个人都有啊。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好啊，和气自信，本自具足啊，具足智慧，无量的智慧，具足德能啊，神通包括在德能啊，具足相好。现在我们对这些道理逐渐明白了啊，原理是什么呢？虚空法界，森罗万象，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既然是心现识变的，我们的心识就能够改变一切。于是我们就得到这个讯息了。心习不善啊，这个信息本性呢跟识，信识不善。就把外面这个境界搞乱了，就破坏了啊，不正常的念头啊，言行最重要是念头，把正常的色声香味也破坏了，就变成了毒害啊！心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啊，外面物事上也没有，可是我们物质心里有三毒，外面物相上就有三毒，心随心转，这是真理。那我们内心里面没有三毒，贪嗔痴没有了，外面的这个带着毒的啊，像这些这一切食物吧，带着毒的到我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它毒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免疫能力啊，你有能力不受这些毒害啊，跟他接触不是不受啊，大慈悲心能够化解，一接触他自然就没有，就化解了，他不需要用解药啊，慈悲是解药啊，清净平等呢、啊、是免疫。真心就是慈悲心，发性就是慈悲心啊。那我们的修学终于是找到了目标跟方向啊，修什么就是修真诚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啊，对人对事对物都要用真诚心，都要用清净心，用平等心，用正觉心，用慈悲心，你就是佛菩萨啊。佛菩萨的心能转境界，转恶为善啊， 转染为净啊。啊，转迷为悟，转凡为圣。啊，这些高僧大德了，做出来样子给我们看。啊，那我们一般凡人，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跟他们有两样。为什么他能受，我们受不了？啊，那个破铜烂铁，我们去咬，一定牙齿都咬坏了。他的牙齿跟我们牙齿一样，他不是钢的。啊，他为什么能，我们为什么不能？给诸位说，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我们有分别，有执着，说这个决定不行，那就不行。啊，一切法了，在意念呢。啊，意念能改变一切境界。啊，上一周我们看到一篇的讯息，啊，从夏威夷传过来的，啊，夏威夷一个土著以意念。治病方法很简单啊，不麻烦啊，可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信心啊，你没有信心你就转不了境界啊。实在讲，他这个理论跟方法效果都是《楞严经》上所说的啊，若能转境则通如来，他能转境界，人人都能转，那并不是只有他特殊，不是的，人人都能啊！只要你自己有信心，你自己先把你的清净心恢复，你的能力就显现了。这个因呢？修因是共福啊，共生就福出家人也不例外啊，出家人得的供养一般人不能用啊，母亲可以用啊？为什么呢？母亲的恩德跟佛是平等的啊。可是出家人所得的供养，出家人不施给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可以啊，一切众生在有苦难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接受出家人的布施啊，这个道理也要晓得。啊，你要不晓得哦，这是三宝五，我们不敢用啊，看什么时候真有苦难，这三宝不是给你的啊，这个可以接受啊，恒是不断的 啊，思有断的时候。供佛供养父母的心不能中断，佛 佛不在了，那是释迦牟尼佛不在了，过去佛不在了，现在佛我们肉眼凡夫业障很重也见不到，可是未来佛在呀！要知道供养未来佛，那么出家人供养最重要的是发供养。发供养里头最重要的儒教修行供养，这是真供养啊！佛菩萨在经论里面教诲呀，我们一条一条全做到了，这是真供养啊！那么我告诉大家，从哪做起？从弟子规做起。弟子规要没有做到，你没有供养。你这一生的时候没供养父母，也没有供养佛菩萨。为什么呢？你来生还是在六道高轮回。你没有依教奉行。佛菩萨的教诲，弟子规里头句字字句句都在佛经里头。不仅是如此，永明延寿大师这大家都晓得，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他讲大藏经，大藏经分量太多了。大藏经里面最好的教训，把它编成一册，叫宗经录。那一本书，那大藏经精华。所以过去有人说小藏经。你读了这个东西，整个释迦牟尼佛49年东西全都在里头，100卷，永正皇帝对于这本书我相信他念了很多遍他非常佩服在印度佩服释迦牟尼佛，在中国他一生当中就佩服永明延寿。永明延寿大师这就是跟释迦牟尼佛没两样。他把这100卷呢再浓缩成20卷。因为100卷太多了。在里面再揭露成20卷。我在这里面看到一条。他引用的释迦牟尼佛说的，本师说的，所有外道经书不是外道书，全是佛书。那弟子规这儒家这个经，你说是不是佛书？你能不好好修吗？你真做到，你就是供佛，就是供僧，就是供养佛。那我们今天提倡的扎根，弟子规之外，感应篇，十善业道，沙弥律仪，4个。能这样供养啊，你就得到未清净了。 就能够转所有一切的事物。事物用品里面之毒全都能化解。再看后面一首粗，这是粗比较长，粗有两首偈。我们先看第一首。又放光明，除清净，能令恶处皆柔软。故言见即从空语，戒令变作妙花曼。前面所说的，现在人叫天灾呀，这个地方所讲的是人祸。你在战乱当中啊，你不会受伤害。你看，天灾人祸，统统能避免。不必要有意去躲避，接受到的时候，打不到你，伤害不到你。这促上身体的接触，能令恶处接受软。下面举了个比喻。故言剑戟，这是从前的兵器。言是防身的短兵。像匕首防身的短的这些刀剑，短的防身的，现在是手枪所以这一些的时候，这个枪弹炮弹这些东西都不会伤害你到你面前它自然就落下去了，它不会碰到你身体。这是不思议的境界这是什么？意念能化解。高僧传里面有个例子像这种例子上很多，我们还是看得少。有一位灵运法师，他就是住在山上。有一天，他跟四个朋友，大概都是出家人，上山遇到野火火烧山，四面火烧山都包围起来了，那三个跑掉了。他心里想，心外没有，如果真有火我命里头真的是被火烧死，我逃也逃不了所以他呢一切放下了，就身心清净。火烧到他面前之后他就不再往他这个身上这边烧了，就有一段距离。火并不是灭掉，火还在烧但是他就不靠近他身边有这么一个例子好像有一个界限一样这个火它不越过这个界限四面烧着，它就 这当中有一群，他就不有个戒心。那么由此可知，他心清净。这是不是他没有嗔恚心？这一点我们要能够理解。他没有疑惑，没有嗔恚，肯定这个法师平常待人接物很慈悲。所以像这样灾难，他不需要避免。一些例子很多，你看我们有很多看到地震，严重地震的时候，旁边房屋都倒了，这一家他不倒，他没有损害，那是个念佛人。我们一般讲护法神保佑他。其实护法神保佑他，佛菩萨加持他，还是他自己敬业所感呐。我们常讲是纯净纯善呐。这个可以避免一切灾变。这是人为。所以他这个人举的例子，这个点举的是可叫自然灾害，底下一举这战争。遇到这些灾难呢，通通都能够避免。这些例子在感应录里面很多。太上感应篇汇编。古人笔记小说里面记载的也非常多。像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容斋随笔》都是讲这件事情。还有一部流传很广的《聊斋志异》这个看的人很多。里面这一类感应的事情。什么感呢？敬善的心能感。现在我们晓得佛门知道有佛菩萨加持，实际上自己这个定力信心意念能够化解这些灾难。纵不能化解嘛，这共业。众生造的恶业太严重了，不能化解呢，自己不受这个灾害。这是肯定。明白这个道理，同时想到我们现前整个世界，这不是局部，这全部了，整个世界的动乱不安，灾害频繁。我们要想避免这些灾祸，这是古人所谓蓄积必凶。你采取什么方法呢？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在哪里用功呢？在生活上。日常生活，在工作，在待人接物。只要我们会用真诚心。真就不是假的，臣不是虚伪的，清净没有染污，平等没有高下，所以 真正能成就德行，永远要记住啊一个字，谦卑。易经里面告诉我们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64卦了，每一卦都有吉，都有凶，唯独乾卦六爻皆吉，啊，64卦只有这一卦，那你就晓得，谦卑的人有福了，谦卑的人不遭灾。事出世间的学问要从谦卑里面才能成就，稍稍有一点傲慢就完了啊。论语里头有一句话，孔夫子说得好啊，他说假使这个人的才华啊，如周公之才之美呀！啊，这是周公，是孔夫子一生最崇拜的人，最仰慕的人，谁？啊，假设遇到这么一个人，啊，他的这个才华能力啊，像周公一样。时交且令，其余者不足怪。这个怎么还有点傲慢啊？还有吝啬，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这句话我们要记住，要想自己这一生当中事出事发有成就，决定不能有一点点傲慢，不能有一点点吝啬。另一个该帮助别人的时候舍不得啊，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你不肯照顾他，你有能力而不愿意照顾他，这个不能成就。事发上却不能成就，何况佛法啊？别人有苦难的，全心全力帮助他，舍近的，明天还没到，何必为明天操心？这才叫真正有仁有义呀！啊，帮助人，除非什么语言不足，那这就无可奈何。啊，因缘具足，慷慨做人呐、啊！啊，平常总要有一个敬爱人的心、关怀人的心、照顾人的心，要有这些念头啊，时时刻刻你都不中断。啊，无论这个人是认识不认识，啊，是我们本国人还是外国人，我们同族人还是不异族人，都不要分别。凡是人皆须爱，你能有这样的心，你决定不会遭到这些天灾人祸，你找什么的啊？即使灾难现前的时候，你也是如如不动，你不会惊慌，你不会恐怖， 你心是定的，只要心一定，问题全解决。啊，这种灾难呢，无论是现在所讲是自然灾害，是战争这个人为的这个灾害，心一乱一恐怖，这灾难马上就来了，你就逃不过了。啊，不惊不怖啊，反而没事。啊，像灵运法师一样，啊，碰到这个山火，四面都烧燃的，不惊不怖。啊，居然这个火好像有一条界限一样，它不会越界限。啊，它能保全。如果我们在古籍里面读这些啊，多看这些感应的事情，对于这些事实真相你就越清楚越明了，也越有信心啊。他这首幕后一句戒令变作妙法门啊，妙法满是人人喜爱的啊，满是花穿成一个花环，通常是这是戴在这个脖子上啊。那么这是一句，这一句是比喻啊，确确实实是谚语里面所讲的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即我们今天读这个几首偈子，想到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的混乱灾难之多啊，如何来相处呢？这个教诲啊，真是适当其时啊，现在读了真管用啊，提醒我们应该怎样修学啊，不要去找地方去躲避，躲不过啊。谚语也说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你到哪里去躲啊？改变念头啊，断恶修善呢，自然就改变了，外面境界也改变了啊。这个真正是一个化解灾难的方法。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